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的晨祷要进入到民数记的第十八章。今天民数记十八章从经文就让我们看见那些做祭司立位人的都有很大的赏赐，所以这张经文就让我看见其实所有侍奉的职分同工和在侍奉中的供应都是神在恩典中的赏赐。所以我就把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定为侍奉神的赏赐。从经文第一到第七节我就看到侍奉神的第一个赏赐就是职任的赏赐。在第七节这样写道，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奖赏侍奉我。直接翻译这节经文就是这样讲，我赏赐你们祭司的职任，就是职分和责任，把这一个职任给你们当作礼物。所以当我们侍奉神，我们得到这个职任的赏赐之后，就是在我们服事的岗位上有一个职分之后，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两个，接下来的两个神的奖赏，就是第一，可以有荣耀的服事。从第一到第六节就让我们看到这章经文其实和前一章，就是昨天的第十七章的经文是连结的。在前一章的经文它的最后部分就写到，以色列的百姓就对摩西说，不能接近神的会幕，否则他们就要死亡。所以以色列的百姓本来就以为说，哦，会幕是他们可以喜乐可以来敬拜神得荣耀的地方，但是最后在第十七章就让我们看到结果，会幕却成为了他们惧怕和甚至会让他们灭亡的地方。所以在今天这一章经文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神接着对亚伦的说话，使以色列百姓们明白祭司可以作为他们的替代在圣所服侍神。所以尽管百姓要保持与会幕的距离，但是他们仍然可以借着祭司做中保，就是祭司做一个中介，在神的面前与人的面前把他们的关系再次连接起来，让他们能够与神继续的相交跟交通。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祭司这个职分是神赐给，不但赐给这个职分的人是一个赏赐，他也是神赐给以色列百姓的一个礼物来的。祭司如果没有祭司，以色列百姓就没有办法接近神了。然后我们看第一节也告诉我们，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给这个祭司一个职分跟责任之后，也宣告祭司和立位人应尽的职事和责任。从经文第一到第六节就让我们看到这些立位人祭司不但要办理会幕和献祭的事务，而且他们更要担当百姓们所犯的罪。特别是祭司，他是属灵的守望者，他们负有重大的责任。当百姓因为无知而犯罪的时候，其实祭司就要起来代祷并且承担这个罪。因着他们的代祷和担罪，神就要赦免人的过犯。所以这种背负别人罪孽的重担其实不是清神的工作。所以祭司的工作从这张经文让我们看到可以算是一个掌握人的生与死的职分。如果祭司做得好，他尽责的话，他就能够把百姓带进神恩典当中得以存活。如果祭司不尽责，他们就要把百姓甚至和自己的一家人都带进死路，带进灭亡里面。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祭司即是 身负重任，而且在这段经文也不断的提到，就是第四第七节，让我们看到，只是外人不可挨近你们，凡挨近的外人必被致死。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唯有祭司才可以进入到至圣所里面来遇见神，来寻求神，来求问神。所以可以服侍神，其实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亲近神，能够侍奉神，而且能够服侍人，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其实是我们基督徒的荣耀和特权。所以今天除了教会的全职同工、传道牧者之外，其实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的身份的。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就有这样的写道，所以我们基督徒其实都有祭司的这个职任，我们都有这个赏赐，所以我们都应该要起来侍奉神。因为我们知道一间教会健不健康，其实不是看聚会有多少的人数，而是看这间教会侍奉的神的人有多少。因为健康的教会就很像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样，每一个部分都要能够发挥它的功能，不是说我脚很有力，但是我的手其实是没有力的，是残废的。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就像一个健康的身体，每一个部分都能够发挥。所以一间健康的教会就是人人都可以起来服侍的。所以健康的教会就要强调带门徒，就要强调看重小组生命牧养的重要。因为建立弟兄姐妹的生命，使他们的生命能够侍奉神、服侍人，让每个生命都成为他人的祝福，这间教会就成为蛮有祝福、蛮有见证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如果我们有机会参与服侍，我们每天都要以喜乐的心来感谢主，因为侍奉是神的赏赐，是神的拣选赏赐我们有机会去服侍他。所以侍奉神的职位没有大小之分，也没有所谓的谁比较重要，身体每个肢体都是重要的，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赐，我们的这个侍奉。所以无论我们服侍的效果如何，也不要管别人怎样看我们，只要你认定神拣选了你，要你这样去做，你就去做。这样的服侍一定能够带下神的同在，而且能够使神的名得到荣耀，然后我们就能够成为那个荣耀的服侍者，在神的眼中。所以其实我本身也经历过这样，我刚刚来教会，其实我什么也不会的，我就是从场地的祭司做起，然后慢慢慢慢神看见我可以，就慢慢提升我们。而且我看见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其实他们都是从不同的身份的祭司慢慢提升提升，当他们愿意来紧紧跟随神的时候，神就把更多职任的这个赏赐赐给回应神呼召的人。所以感谢主，神赐我们职任，这个奖赏是让我们进入到荣耀的服侍，然后第二个职任的奖赏是让我们得同工的赏赐。第六节告诉我们，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的，为要办理会幕的事。所以神在除了在第七节跟亚伦说我要把祭司的职任给你当作赏赐外，第六节也先告诉他要把利未人给你做赏赐。因为在第十六章我们就看到，当时带头起来攻击摩西和亚伦的就是利未人，就是利未人可拉和他一党的人。所以当时已经经历过这样被背叛，亚伦可能就会对利未人有所提防。所以这时候可能利未人还不懂亚伦还不懂利未人是神要赐给他的赏赐，反而会觉得利未人是他的骨刺。大家知道骨刺吗？ 就是在骨里面生一个小小的刺，常常不自觉的时候就得刺你一下。所以神在这时候就重新的鼓励跟亚伦确定立位人是神给他的赏赐。所以今天我们觉得把侍奉当作赏赐比较困难呢，还是把同工当作赏赐比较困难？你们可以思考一下，侍奉神是赏赐，你觉得哎可以接受，还是你身边的同工是神赏赐给你的？因为我本身也看到有很多人其实非常乐意的侍奉神，能吃苦，甚至可以为主殉道，但是很常就有些人他们就很难在一间教会待了很久，因为只要与同工一不合就开始离开。所以因为他们觉得神不麻烦，人很麻烦，这个其实也是以前我有这样的想法，常常会说啊，不要麻烦了。直到我明白，其实同工弟兄姐妹是我的家人，我是跑不掉了，我才开始明白同工弟兄姐妹是神的赏赐。所以在教会如果弟兄姐妹要换小组，原因是因为不喜欢小组长，或者和小组里面的其中一些组员不和，基本上教会都会叫他先处理好关系不和的问题，而不是叫他后、哦、好你不和马上换小组。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讨厌父母，我们就不能马上换父母的。所以小组长也是我们的属灵父母，小组员也是我们的属灵家人，所以我们不能讨厌这个弟兄姐妹就说我要换掉我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不可能。所以逃避人际关系的处理，其实接下来就会带来教会分裂的破口。所以今天我看见不止在教会，很多人在职场上和同事发生问题的时候就以辞职来逃避，甚至有些人在婚姻中有问题就用离婚来逃避，但是最终其实都没有解决生命的问题，反而就带来关系破裂，造成彼此的伤害。我本身就亲自的见证，没有处理好问题一离再离的人，就是我的妹妹啊，她离婚过一次，然后再嫁又再离婚。我不懂是两方面哪里有问题，但是我就知道他们当时是没有处理好他们的婚姻关系。但是当感谢主，当他们在当我妹妹在基督里，我这个刚刚跟她离婚的妹夫也在基督里的时候，他们选择彼此再次结婚的时候，哎，处理好关系之后，离婚已经不是他们破裂的事情，而且再婚让他们有一段美好幸福的婚姻，而且现在有两个可爱的女儿。所以今天我们不要以逃避来避开我们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因为神就是要把我们身边的人，把我们的同工当作赏赐，来让我们去面对人际上的关系。所以许多人的侍奉可以去到很艰难的地步，但是如果没有办法跟人同工，是因为他还没有把同工当作是赏赐。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喜乐的侍奉神，就要把同工当作是神的赏赐礼物，而不要把同工当作是骨刺常常来刺你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没有一间教会是完美的。我听过牧师就分享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就问他的属灵 长辈说，我要找一间完美的教会，但是都找不到啊，这位长者你可以帮助我找一间吗？这位属灵长辈就回答他说，其实是不可能找到的，因为第一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教会，如果你找到了请你告诉我。然后第二呢，如果你找到这间完美的教会，但是因为你进去了结果就变得不完美了。哦，所以很长，其实我们是那个造成问题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其实教会不是公司，不是什么机构，教会是一间家来的。因此我们要有永不放弃刚强的爱，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牧者要不放弃， 然后组长牧者们对羊也不要放弃。当教会是家的时候，被制造出来的那个氛围其实是充满了爱，充满了接纳和充满了包容的。所以很常我们看80%的人会离开教会，都是因为人际关系出了问题。所以感谢主，六一就有先关系后事工的这个核心价值，让我们明白当同工是神量给我们的赏赐的时候，其实就算在服事上有多么大的不同的意见，我们还是可以同心，因为我们当他是家人。不一定每一次我们的意见都一样的，但是我们在不同的意见依然能够愿意彼此帮助，一起同心，一起联合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是神放在我们最大的赏赐。因为不一定是我们接纳他们，可能我们是那个麻烦，可能是对方在包容接纳我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彼此的同工都当成是神的赏赐，是让我们彼此同心，把神的教会，把神的旨意建立的更啊，就是更完全。然后我们看侍奉神的第二个赏赐，就是第8到24节供应的赏赐。从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当我愿意回应神的呼召侍奉神的时候，神所使用的人，神必供应他们。所以神就吩咐凡以色列所献的祭物都给祭司和利未人做赏赐，他们得以享受神的份。所以神要我们侍奉他，我们在教会侍奉神，神不是要我们做廉价的劳工，神是要我们在服事的当中得到丰富供应，丰富的赏赐。所以神是要分享他成为我们的份，分享他成为我们的荣耀。第20节就告诉我们，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以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以有份，我就是你的份，就是你的产业。第24节也让我们看到，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已赐给利未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神对要啊对侍奉他的人规定不可以有产业，不是因为神啊要剥夺他们的产业，而是因为神不要他的服侍者将所有的心思意念都放在地上的产业和物质的享受。他要我们知道他神会及时供应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丰盛其实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劳苦，而是享受天父给我们的产业。所以今天神如果是我们的份和产业，这其实是极大的祝福，因为我们本来是神的产业，但是现在神竟然转过来说他是我们的产业。所以其实神所有的也是我们所有的，当我们忠心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神所有的。所以可能啊，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忠心的服侍神，虽然在银行的户口也不是比别人多很多，虽然我们也知道凭信心生活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其实这是一个甘心乐意侍奉神的人一定要经历的挑战。你如果没有突破这个挑战，很快就被世界拉回去。因为我们很常缺乏的不是金钱或者食物，我们缺乏的是对神的信心。所以今天我自己也经历过，当时我跟我妻子就在教会当同职啊，全职同工的时候，就经历了我二女儿出世的时候有很多的状况，所以我们就经历她健康的状况，还有医药费的事上。但是因为就在我们经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依然来侍奉神，所以神就有恩典，而且加上我们夫妇彼此勉励，还有教会的一起同心同行，让我们凭着信心继续服侍的时候，因此我们一家就在二女儿有状况的时候反而经历了更多的神迹。神带领我们一次一次的经过考验，而且还在我最需要的时候让我意想不到的供应给我一辆货车作为我 的交通工具，让我更方便的带女儿频繁的去医院复诊。这些其实都是我没有想到神的恩典。而且最终当我越来越信靠神的时候，从软弱中站立的时候，神就医治了我的女儿，让她得到康复。所以今天我经历了神及时公义的赏赐，更建立了我对神更大的信心。所以我经历之后才知道，唯有有信心的人才能够看见明天。因为信心的基础就是认定耶和华是好神，是丰盛的神，是掌管我们明天的神。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忠心的侍奉神之中，我们心中得到的那份喜乐和平安，其实也是神的奖赏，而且是金钱上买不到的。神除了在我们今生供应我们之外，他其实也为我们预备了天上的基业，让我们在永恒里也有盼望。所以这就是神和利未人所立的永远的原约，在第十九节，其实也是神在跟一切侍奉他的人所立的永远的约，就是神不会背弃这个约，除非我们选择背离这个约。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忠心服侍神的时候，神是有供应的赏赐，而且是及时的丰盛的。然后最后一个，我看到神的赏赐在我们侍奉神的时候要给我们的，就是25到32节的奉献的赏赐。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利未人要从他们所得的十亿奉献中再取出十分之一来奉献给神。然后利未人的十分之一就是指他在服事中所得到的酬报的十分之一，就是我们今天薪水里面的十分之一。所以奉献是让我们看到，其实是我们对神委身的一个表现，也是对神信靠的一个表现。而且奉献更是让我们蒙福的法则。所以当我看到这里教导利未人所得的十分之一不但要奉献给神，他们还要献给祭司。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神接着摩西告诉利未人的指示，就是神要他们侍奉神的人不但侍奉他，而且也要能够有一个甘心乐意奉献的心。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当利未人甘心乐意的奉献的时候，其实30到31节就让我们看到他们自己也可以享受那剩下来的十分之九，就是98%的他们所领受的。而且他们不再需要把这些当作圣物，而且还可以自由的和家人一起随处吃这些赏赐，就是不止他，还有他的家人也享受神这个丰盛的供应。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怎样可以享受世界上的产物，世界上神给我们的却不犯罪呢？32节就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向神奉献。因为凡是活在神恩典中的人，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利未人，圣经神的话都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奉献。而且32节让我们看到，如果利未人不肯献上那个治好的，他假如献上的但是献上不是治好的也不对，当他不是献上治好的时候，就等于亵渎以色列人的圣物，代价就是死亡。然后第二点，我们也看到我们也要确定我们向神献上所应献的，就是神要我们献多少我们就献上。就当我们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中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慰。而且如果我们没有敬畏的在吃喝享乐的时候，很常我们所吃喝的东西，我们所享乐的东西会成为我们的网络，就是网罗，把我们网在里面，使我们得罪了神。所以今天当尽力把自己所得到的治好的献给神的时候，不但使我们能够有平安，使我们能够洁净，而且使我们能够很舒适的享受接下来98%神供应给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不必怕奉献之后会不够，神其实会赐给我们奉献的赏赐。当我们忠心侍奉神的时候，神必会赐下我们够用的， 而且我在教会这样久，我没有看过一个人因为甘心乐意的奉献神，照神的旨意献上的时候，他们是不够的，反而很常是怕不够，没有献上的时候，就真的越来越不够。所以今天神的话语继续来提醒我们，奉献是信心，是信靠的表现，也是我们蒙福的法则。而且神不会亏待奉献给他的人，神一定会加倍的恩待我们，无论是在金钱上、心灵上，神都是要给我们丰盛的。所以总结，今天我看到忠心侍奉神，让人得到职任的赏赐，得到同工的赏赐，得到供应的赏赐，还有得到奉献的赏赐。所以当我们忠于神所托付的责任的时候，神不只会将我们的一切需要都赐给我们，他还会供应我们整个家庭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们服侍神，不要单单的只为了要得那个赏赐，今天我们要尽心的以爱来回应神的呼召。当我们这样的侍奉神的时候，神必然不会亏待我们，因为当我们看重神，为他忠心献上的时候，神必也看重我们，将他自己成为我们的份，作为我们的产业，这才是我们所要的不朽和永恒的赏赐。好，感谢主，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在民数记第十八章，在这里我再做一点的补充。那今天经文当中很显然说到一个有关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那工人是谁呢？当然对当年在这个以色列国初建的时候，就是利未人是成为那一个被拣选在会幕当中来服侍的。但是对今天来说，这个机会不是单单只是给利未人啊。那今天因为谁是利未人，那当然我们在意义上来说，我们说全职的同工啊是利未人，但是今天服侍神的人也没有规定在只有全职，你代职，你在教会，你在职场，你在家中，你都可以本着一个我是活着是为主而活，我的生命不再是属于我自己，而是为神而活。那我想这也只是一个可以带着这样的一个职分来服侍神。所以今天的经文当中你会看到会不断的提到一个观念，就是就好像第十一二十一节的后半部那边，说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酬他们的劳，人劳苦，然后有一份是赐给他们。那在三十一节下面也说，这原是你们的赏赐，是酬你们在会幕里办事的劳。就人在基督里面的劳苦不是突然的啊，就像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所说的，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那个不是突然，就是说必有一份的所谓的神所量给你的是为你而预备的。所以我想在今天的这个观念的当中，那有一个关键的一个的态度，或者说我们看回在前面的时候，当神怎么吩咐亚伦有关他的服事的时候，在第二节下面那边说的一个观念，使他们与你联合，使他们与你联合。那这个联合也就是有一种好像说我要跟你同心，来到一种的合意。在第四节他们也第四节同样也说到他们要与你联合。那下面是做什么做什么，可是就是这个做怎么做呢，是在一种联合，在一种的合一。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主很大的一个心意，也就是要肢体合一，也就是要教会合一，教会教会之间的合一，我想这是神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心意。所以当合一服侍有奖赏，这是一个应许。然后这个应许当中，在圣经里面我看到在整本圣经只有两个地方提到言约的这个观念这个字眼。言代表不朽坏的言代表是能够保持一个新鲜，它不会变质不会变坏，而且它是保了 另外一个物件啊，一个另外一个啊食物哦，怎么样保住那个新鲜？用盐把它保存住啊。所以这个盐约表达的是一个永远的约。这个约说到不只是说到亚伦，就包括他的后代，就是他的儿女，他的后代。那这句话出现在历代志下13:5的时候，是对大卫说的。大卫跟他的后代子孙神同样用了这个字圣经同样用这个字叫盐约的这个概念。当然今天我们看到基督跟信靠他的人所立的这个约，岂不也是一个永远的约吗？但是约的背后的原则其实都是一样的。约就是守约，就是这个条款就永远都没有改变。可是当人被约，那情况就不同了。可是神是不会被约的，因为神与人立了约，神就按照他所立的，按照他所承诺的，按照他所应许的，他就永远没有改变。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个人变了，为什么这个人原本是敬畏神侍奉神很蒙福的，可是后来却离弃神，好像很落魄，变得很整个陷入在一个咒诅的里头。那不是神改变，是人毁约，人毁约。所以当人没有毁约的时候，其实神的应许没有改变。所以这是一个永远的约，是一个原约。那这个约的背后带着一个你所付出的，你所做的，其实都有一份为你而预备的。所以想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只是读到那是利未人的事，跟我无关因为我们都可以进到这个约的里面，而且我们都可以按照神的应许，我们约定为主而付出的时候，神是必然纪念的。所以我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就本着一颗愿意的心，甘心的心来服侍神，因为都是神所纪念的。